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44集的播出。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顾弟兄。顾弟兄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顾弟兄啊，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约瑟。在上一篇的信息里，我们看见了约瑟在他个人的生活方面真是超然啊，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中都表现得那么成熟和稳重。
这的确是不简单。约瑟在他的梦得到应验之后，也就是苦尽甘来成就显赫坐上宝座的时候，面对他的哥哥们，竟然他没有丝毫的骄傲和夸耀，也没有放纵他的情感或是任何蓄意的报复。反而他按着他弟兄们的需要，用智慧来对付他们，并暗中的向他们施慈爱。这实在显示出他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也丰富的彰显出他成熟得胜的生命。
难怪他能够成为基督完美的预表，甚至也成为一个成熟基督徒的代表。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看约瑟怎么和他的弟兄们相认的故事。
这一段创世纪里最长的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42章到45章之间。
顾弟兄啊，创世纪42章的经节啊，我自己就读过好几遍，但是我非常的不明白，约瑟为什么要试验他的哥哥们好几次呢？你看，又请吃饭又摆宴席，可真麻烦，暗示来暗示去的，好像啊和他们在猜谜语。要是我的话，我只要说一句我是约瑟，不就结束了吗？
照你这么说，约瑟的哥哥们也不聪明，给了他们这么多的提示，怎么也认不出约瑟来。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信息是怎么说的。
好，
约瑟为弟兄们所认，这段故事是创世纪里最长的一个故事，从42章开头一直到45章的中间，一共占了3章半。约瑟在他的哥哥们头一次来埃及买粮食的时候管教他们，使他们至少经历了6个月的试炼。而当他们第二次来到埃及的时候，约瑟一方面又再一次的管教并且试验他们，但是另一面约瑟也为他们摆设筵席和他们一同吃饭。这乃是约瑟给他们一些暗示或者明示，盼望他们因此能够认出约瑟来，而不需要约瑟直接向他们显示自己。我们如果不赞成约瑟，乃是因为我们没有约瑟那么样的成熟。我们如果达到约瑟的标准，我们就会看见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所做的都是最好的。 是蛮有智慧和鉴别，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由于饥荒甚大，从埃及买来的粮食吃尽了，于是雅各只好再打发儿子们回埃及去买更多的粮食。但是他们回答说，除非我们照着那人所要求的，带着便雅悯同去，否则他们没有胆量去面对埃及的那个人。哦，这对他们真是何等的试验。在创世纪43章里，我们看见最终雅各也被迫同意这个条件，而牺牲心爱的小儿子让他们带着再一次去埃及买粮食。当约瑟的弟兄们再一次被迫转向约瑟，也正预表在这个世代的末了的时候，以色列人也要被迫转向基督，正像撒加利亚书12章到14章里所记载的，以色列人要承认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只是他们在这样做之前要先受试验，因为他们不肯归向他们所需要的那一位，甚至许多人要被杀。但是以色列国如果转向基督，这一切都会解决的。到了创世纪43章，约瑟的弟兄们再一次的来到埃及，却仍然不认得那个宰相其实就是约瑟。同样的，今天的犹太人也不认识基督。约瑟的弟兄们如何因为粮食缺乏的不满足被迫转向约瑟？照着圣经的预言，以色列家转向基督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需要维持生存。约瑟的哥哥们从头一次来到埃及就被摆在试验之下，使他们十分的不愉快。我们相信他们对约瑟的印象必定是十分的恶劣，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真盼望永远不要再见到他。但是因着粮食供应有限，而西缅也还在约瑟那里，就迫使他们必须再回去面对他们所不愿意看见的约瑟。同样的，今天的以色列也是这个样子，他们甚至于不愿意谈论到耶稣基督。然而基督在他的智慧里要一再的对付以色列家，直到他们无路可走，只能被迫转向他。
布弟兄，不知道您刚才听了信息之后有些什么感想呢？
我突然觉得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只注意到其中的字句，
是
要不就是单单的欣赏故事的一些情节而已，很少去注意到这些经节里的属灵意义。就拿刚才的信息来说吧，我们读了约瑟对他的弟兄们的作为，每个人的领会和反应都不尽相同。我们两个也许觉得约瑟非常的麻烦，做事拖泥带水的。
是啊，
或许有人会认为约瑟的哥哥们是罪有应得，约瑟做得对，这些人该好好的教训一下。
顾弟兄，我们经常以我们个人的观点、眼光和角度来看神的话，
对，
那些符合我们个人意见的，我们就接受；如果与我们观点不一样的，我们就以为是错的。
所以我们要以神的眼光、神的角度和神的启示来领会神的话。在这里有一些解经的原则，如果我们照着原则，就会看见正确的属灵意义。今天我们如果看见约瑟是基督完全的预表，约瑟和他弟兄们的相认是预表到这个世代的末了，以色列人归回并与基督相认的过程，我们就有一把钥匙来开启这段记载背后的属灵意义了。
我们也就会明白约瑟为什么要这么样来对付他的弟兄们了。
对，
约瑟在对待弟兄们的事上 十分有智慧，而且非常的老练。他一点也没有因为看到弟兄们的激动或想见到父亲的愿望而使自己行动愚昧。约瑟的确够资格成为世界的宰相，因此他是基督完美的预表。当约瑟的哥哥们第二次来到，约瑟就向他们显示更多的慈爱，在约瑟所住的屋里和他们一同坐席。约瑟之所以这样做，乃是要向他们指明，甚至于在试验他们的时候，他和他们也是亲密的。在这个时代的末了，基督也要对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事。一面他要进一步试验他们，而另一面却要在爱中照顾他们。然而约瑟的哥哥们怎么样不明白他的爱，以色列人也照样不明白弥赛亚向着他们所施的慈爱。一直到基督向他们启示他自己，以色列家才认出他是他们的弥赛亚。约瑟向弟兄们施慈爱，却没有直接向他们显示他自己，乃是要诱导他们认识他。然而约瑟的弟兄们却很愚蠢，一点也没有因着约瑟身份的许多征象而认出他来。首先，约瑟在见到弟兄们的时候，就吩咐家宰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屋里。他的哥哥们对这个举动十分的惊讶，他们以为约瑟会欺骗他们，使他们做他的奴仆，并且抢夺他们的驴。于是他们马上就向约瑟的家宰分诉说，上次他们买粮食的时候的确是付了钱，只是那些钱却又被别人放在他们的口袋里。于是家宰就安抚他们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这就指明在他们第一次访问埃及之后，约瑟必定对家宰说，他自己和他们一样是希伯来人，是认识神而且是敬畏神的。他自己是从他们那个地方来到埃及的，因此家宰对他们的回答就指明在约瑟的住处有人知道他们的背景。是谁呢？他们应当猜得到。约瑟的弟兄们进到屋里，西缅就被带出来交给他们。到这里，关于钱和西缅的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约瑟就进来问他们说，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约瑟无论怎样伪装自己，他对父亲的问候必然带有一种情爱的表示，那样的语调实际上就指明他是谁。接着当约瑟看见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对他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然后就跑进他的屋里哭了一场。这个时候约瑟的弟兄们就应该清楚知道他是谁了。当约瑟回来以后，就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而且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然后约瑟又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给便雅悯的那一份又比其他的弟兄多了五倍。约瑟这样做乃是要向弟兄们指出他就是约瑟，爱他的弟弟便雅悯。还有他们还应该记得约瑟是被带到埃及来的。把这些征象都放在一起，我们如果是弟兄中的一位，应当就能认出这位宰相其实就是约瑟。然而他们没有一个能这样做， 他们一点也没有鉴别力，因为他们来埃及以前就已经满了成见。这样的成见真是有色的眼镜，使他们看不见约瑟是谁，因为他们只注视自己，注视自己的钱财和驴，而没有将眼目转向约瑟。在认识主的事上，我们常常和约瑟的弟兄们一样的愚昧。哦，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需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并且将我们的眼目转向基督，注视他，好能真正的认识他。
顾弟兄，记不记得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您提到了约瑟的哥哥们为什么就是认不得约瑟这件事？
是啊，我想他们不仅认不得约瑟，还非常惧怕他，
哦，
把他当成敌人般的看待，处处防着他。在43章18节那里说，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
嗯，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
是啊，
难道他们从约瑟的家宅口中听不出约瑟是希伯来人，从约瑟对老父亲关怀的问案中听不出他就是约瑟吗？况且他们吃饭坐席的时候那个安排的秩序，还有分给便雅悯5倍的食物等等的征象中，都看不出在他们眼前的这位宰相其实就是约瑟嘛。
是啊，这实在是很难令人想象，但是事实确实如此。
嗯，
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肚腹、自己的钱财、自己的驴，满了几几和几，他们的眼光心力都在这些所谓现实生活的事上，谁还有心情管这眼前的这个人是谁？
是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光景，更是今天我们许多人的写照。
嗯，
在今天这个遍地饥荒、你争我夺的时代，自身都难保了，谁还有闲情管别人呢？谁还会安静下来思考一下，到底临到我们身上每一件事背后的真正主宰是谁呢？
您说到这里啊，我就感受到主他那个静默不变的爱了。
嗯，
我们的主一点都不勉强，他乃是温柔忍耐的等着我们来和他相认。
嗯，
我的经历告诉我，一次又一次，一个环境接着一个环境，主低声的在向我呼召，主在那里默默的向我们在启示，甚至有的时候我感觉他还在暗中为我流泪呢。
嗯，
但是主他却忍着心，照着我的需要在那里调度一切的环境来对付我。
是啊，他就是这样的等啊等啊，只等到我们这些瞎眼、贫穷、可怜又固执的人，时时怨天尤人，处处怀疑不幸的你我，在他循循诱导之下转向他。那时呢，当我们面对面、眼对眼的看见他时，口中惊呼哦主是你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与主互相拥抱哭泣着相认时，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猜疑、一切的这个、一切的那个，就都会消失在他的爱中了。
当约瑟邀请弟兄们到家里坐席，是带着爱的用意，但是弟兄们却以为约瑟怀着恶意。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情形，主也许直接在我们面前，也许也为我们做了许多的事，但是我们不能认出他，或者认出他所做的。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进入召会生活里，可能我们就很担心我们的钱财或家庭的事。钱财和驴是使约瑟的弟兄们不认得他的帕子，照样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产业和 和我们自己也是我们不认得基督的帕子。约瑟的哥哥们完全被自己的得或失所占有，因此没有查究这位崇高的宰相对他们那样做的原因。照样，因着我们完全被自己的得失所蒙蔽，所以无论主为我们做了多少的美事，我们可能仍然不明白主所做的，即使知道那是祝福，也不愿意接受。我们真是何等需要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主，认识主作为的迹象和征兆，晓得我们一切的遭遇都是出于主。关于约瑟的身份，还有两个进一步的征兆。首先，在吃饭的时候，仆人们预备了三席，一席是为着约瑟，一席是为着埃及人，而还有一席是为着弟兄们，因为埃及人不可以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这指明埃及人和希伯来人吃饭的方式不同。那么约瑟是照着什么方式吃饭呢？他必定是照着希伯来的方式吃饭。约瑟吩咐人这样摆设筵席，就是向弟兄们指明他是希伯来人。如果我们是弟兄中的一位，恐怕就要问其他人说，他岂不是希伯来人吗？另一个征兆就是，当弟兄们来到约瑟家里的时候，就把手里的礼物拿进屋里去给他，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想起约瑟所说的梦。如今他们应该想到，这岂不是梦应验了吗？约瑟不愿意直接向弟兄们显示自己，他宁愿给他们征兆，帮助他们认识自己是谁，那将是何等甜美的事。但是因着他们的成见和愚蠢，事情并没有这样发生。今天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约瑟的手底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去哪里，该多久回到他那里，都在于他给我们多少粮食。他总是给我们有限数量的粮食，迫使我们赶快回到他那里。哈利路亚！今天我们是在主宰的手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为现在或将来忧虑，不要信靠我们的驴，就是我们的学位或者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定命和我们的将来都是在主控制的手下，他仍然慈爱并且主宰的照顾着我们。他已经做的，他正在做的，和他将要做的，都是由他的爱所推动。今天他在这爱里，想要借着他所给我们的各种迹象和征兆，诱导我们认识他。所以不要仍旧存着成见，而要仰望耶稣，定睛在他身上，好看见他，好认出他，并且认识他。我们都要欣赏约瑟和他弟兄们的这一段故事，因为这段故事描绘出我们认识主的光景。如果我们想想约瑟对弟兄们的爱，对照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就要流泪的敬拜，求主赦免我们。主虽然一直以爱来善待我们，但是我们却没有认出主的爱。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眼目从现在起离开主以外的一切，而不去在意任何的事情，只在意主和主的同在。弟兄姊妹们，愿我们都学习这样的功课。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认识主的事上也是这样，不要以为发生在我们身上许许多多的事是偶然的，绝对不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不管我们认为这些事是甜美的，是痛苦的，是损失或是得着，都有他们的目的。
愿主帮助我们认识，在我们一生所有的经历当中，那暗中是恩典，是怜悯，那真实爱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不要怀疑他和他所做的一切，他对我们的关切是爱的关切，他的心意是要诱导我们认识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最上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从我们的自己里面转向他，承认他，并赞美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